去为我们的姐妹来祷告，她那个身体不舒服，可能是因为低血糖，所以需要一些休息。那请弟兄姐妹继续能够为她祷告。我们一起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面前，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因为知道我们都是不配的，主，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主，使得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在耶稣基督里能够蒙恩，能够得救，主，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主，我们相信，主，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来经历你与我们的同在。主，也是主，你要在我们当中能够看见你的大能。主，我们就是为我们的姐妹来祷告，求主你来保守看顾她的身体。主，你是那一位医治的神，主，你不仅是要医治我们灵魂，你也医治我们肉体上的需要。求主你特别的看顾保守，主，我们人所不能做的事情，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主，我们相信你是那医治者。主，我们在这里也把我们每一个人都仰望给你。主，你来医治我们的心灵。主，你因为这是你的应许。主，我们在这里愿意在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因为知道我们的不配，完全是因为你的恩典。主，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这个不配的人我们全心全人来全然的敬拜你，把我们自己献上。主让我们在敬拜当中能够来经历你的同在，也把我们自己能够奉献给你，来经历你对我们的更新与改变。谢谢你在我们的当中所做奇妙的工作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想世人我们都在追寻幸福快乐，那如果说我们问100个人什么是幸福快乐，我们可能就会得到100种不同的答案。有人说找一份好的工作他就会很高兴，有人说他如果有一个自己的房子的时候呢，他就会很高兴。那有人说当我找到终身的伴侣的时候我就很高兴。那有人说我当我有小孩的时候，有自己的儿女的时候我很高兴。有人说等孩子长大了，当他们离开家的时候呢，他就很高兴。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幸福快乐是一种是当我们得到什么时候，如何如何的时候，这些都是说到是一个是我们的幸福快乐是基于这些外在的环境。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来看耶稣教导的八福。这八福的教导呢，是告诉我们不是基于外在的这些环境，不是跟我们世人所了解的这些福乐是完全相反的。今天早上我们要从马太福音5:1-3，我们要来明白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那什么是虚心的人？为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我们起来念马太福音5:1-3。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一节说到耶稣看见许多的人，他就上了山，因为山上呢是在一个高处，那在高处我们都知道声音呢可以传达到一大群众的每一个人没有受到阻拦，所以这是耶稣他为什么上了山。但马太并没有说明指明是到底是哪一座山，实际上根据加利利湖的这个地形，马太所说的这个山呢其实并不是一座高山，而是一个斜坡，那位于加利利湖北岸不远的地方。那天主教呢就根据传统的位置在这个这个斜坡的高处上面呢，就建立一座叫做八福山的教堂，纪念耶稣在那里在讲道登山。那我们可以想象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从这个八福山的高度，这个从斜坡的高处往下拍，那我们可以想象耶稣坐在这个山坡的高处上，向下面的群众跟他们在教训，跟他们在讲道。耶稣是对哪些人说话呢？耶稣是对哪些人教训呢？在第一节说到在这一节呢，5:1呢是其实是上一章的接续。那4章的最后面说到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 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二十五节总结说到，当下就有许多人从加利利，不光是从加利利，还从底加波利、从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所以在第五章里面第一节就讲到，耶稣看到许多的人，这里许多的人是讲到就是从加利利四面八方的人都有人过来跟着耶稣。那耶稣看到这广大的群众的时候，就怜悯他们，用天国的真理来教训他们。那在第一节说到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即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门徒到他跟前，耶稣就开口教训他们。从这里可以看到门徒是耶稣讲话教训的最首要的听众。那马太福音呢马太作者马太就在接下来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连续三个章、三章整章都是记载耶稣所讲的这篇很长的一个讲道。因为耶稣上了山所给的教训，有人就称这三章叫做登山宝训。马太呢，在这个登山宝训的结尾，在七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就说到，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所以这边可以很清楚看到，耶稣在第五章所讲的这个教训，不光是对门徒，也是对所有的这些会众们。所以可以看到，听耶稣讲到的这些人呢，可能是围成两个圆圈，里外的两圈。除了里面坐着是门徒靠近耶稣，那还有外围坐着这些群众。虽然耶稣讲道主要是对着门徒所预备的，对着门徒所讲的，但耶稣也要让这些群众能听见明白。我想也是在这里提醒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主日讲道也是如此。神的道主要是在喂养，是在坚固，是在激励神的子民的生命。但我祷告也祈求能够有越来越多对于基督的信仰，对于神的话语好奇、怀疑和需要来探索的人，他们也能够来到我们的教会一起来听讲道。尽管我们讲道主要是针对的是门徒，但神的话语它是有权柄的，还有圣灵的大能，它能够唤醒人心，使人能够转向耶稣基督，并一起来寻求神的荣美。我鼓励大家能够邀请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能够一起来参加教会的主日的崇拜。主对我们所说的话语，也正是要来唤醒所有人他心中来归向耶稣基督的渴望。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一开始对教训，一开始教训人，他是教训的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念第三节到第十节。我们起来，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因为这段经文里面的教训它的格式是一样的，一开始说到某种人是有福的，因为如何如何，那有人就把这一段耶稣的教训叫做八福。因为这里所描述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温柔的有福了等等，有八样。那有人就称为这是有八种不同的人得到八种不同的福。但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这八福呢其实是一个整体。第一个福的应许是讲到虚心的人怎么样，虚心的有福了，因为什么？天国是他们的那这跟哪一个福的因为是一样的？最后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 在头开头跟结尾这两个福都有相同的应许，天国是他们的。但在这两福的当中还有其他的六福是跟前上下两福是完全不同的。第二福说到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然后第三福说到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然后一直到第七个福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呢，头尾两个应许却好像是一个大刮胡一样，把中间的这六个福呢都夹在中间，包含在一起，包含在这个天国是他们的这个应许的里面，在这个保证的里面，这个确据里面。我们还记得在4:23说到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面，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面教训人，教训人什么？传天国的福音。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在前后上下这个两福当中夹着这个六种福的这种表述的方式，这种表达的方式到底是有什么意义？耶稣用这样的方式它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我想至少可以看出来有两个不同的含义。第一个呢，是首先呢是讲到天国的祝福，在开头跟结尾天国是他们的这两个保证这两个保证当中呢，中间有六个应许，耶稣是要来告诉我们这六个应许是天国的祝福。换句话说，当我们成为天国的一份子，当我们进入天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这六福。那随着这天国的来临而来的，我们拥有的安慰、地土、公义、连续，我们必得见神，我们有神的儿子这个尊贵的地位，我们不需要在这些应许当中我们去做挑挑拣选，去选择我们所想要的，而是它就是一个整体。凡是属于天国的，是天国子民的，进入在天国里面的，都可以得到这所有的祝福。所以这第一个含义是告诉我们，耶稣以天国是他们的这个保证开始，并以同样的保证作为一个结束。这两者之间所夹杂的这些所含有的这些六个天国的应许，那整个八福的中心讲的就是天国。天国就是神要给人这个完整的祝福，人要得到真正永恒的祝福，就必须从天国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当我们得着了天国，我们就是得着了神自己。得着天国，想要在如果我们想要得着神的一切，那我们就是要来得着神自己。同样的，因此这个天国的本身就是神自己，在天国以外是没有永恒的福分，没有永恒的福乐。第二个要让我们看见的是，这个八福里面让我们看见的是现在和将来的国度。在这里面让我们看见前面是从这个表述的方式，第二个我们要来看的是在文法的时态上面，第一个的保证跟第二个保证，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里讲的时态是讲到是现在，我们现在就已经得到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保证，一个确据。然而在这两个当中的这六福呢，这里有讲到第二福说到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第三福讲到他们必承受地土，然后一直到第七福讲到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这些呢都是用将来的时态所表达的，这是指将来的应许，他们必得，将来必得。耶稣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宣告门徒现在已经在天国之中，天国是他们的，但天国里面所得到的这些的福分祝福必须等到将来的时候才会完全的实现，是我们已经开始尝到了。也就是说，耶稣他靠着自己，他是天国的君王的大能，与人结合在一起，已经把天国带到地上，并且我们可以透过他来预尝在天国里面所有这些的福分的滋味。但天国的祝福，他生活的完全，必须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会完全的体会。但表示我们现在就可以拥有，我们可以尝到，但还不够完全。因此在这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是，在这里不是指八种不同的人， 而是同一种人有八种不同的特质，也就是说是重生得救的，是得以进入天国的人，也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所说的，耶稣说你必须重生才能够进入神的国。重生本身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而进入到天国只是他的途径。我们在天国里面，我们会拥有耶稣所说的这一切，我们必得安慰，我们必得饱足，我们必得见神，我必称为神的儿子等等。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第一个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什么是虚心的？什么是虚心的人？在原文里面，虚心指的是邻里贫穷啊，英文的翻译是说到 poor in spirit。 我们首先会来看看贫穷是什么，然后我们再来看邻里贫穷是什又是什么意思。贫穷是发生在当我需要去买一个东西的时候，当我想要去买食物来吃的时候，我却没有足够的钱去买。贫穷的人会说，我自己所需要的资源我没有办法靠我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我没有能力去改变，我没有所需要的一切来改变自己，也就是说我所面对的问题我没有办法解决，我是贫穷的，我需要去找一个能够帮助我的人，对于我的问题我实在是无能为力，我必须要去找人来帮助我来解决，这就是贫穷。耶稣基督说这是一个起点，我们自己先意识到我是一个贫穷的，我完全没有办法解决我自己的问题，这就是贫穷的意思。那什么是邻里贫穷呢？邻里贫穷指的不是我们一般的贫穷，不是指我们物质上面生活上的贫穷，而是指我们在灵性生命上的贫穷。我们要进入天国的人，我们就必须要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在以赛亚书66章第二节说到，但我所看顾的，这是神自己的话语说，但我所看顾的就是那虚心痛悔因我的话而战进的人。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说，当一个人在神里面是战兢的，他知道这是贫困的，这样的一个人是神所看顾的。神使那些在内在里面觉得是贫穷的人，知道是不能靠自己能够改变的人，他愿意能够来倚靠神，他不是用自己的行为来赚取到救恩的，这样的人神认同他，神与他同在。我们可以看看圣经当中的一些的例子，在路加福音18章里面有记载一个故事，经文里面说到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人设了一个比喻，意思是说耶稣把邻里贫穷的人跟邻里骄傲里面的人，他用一个比喻的方式把这两个人的对比的能够比较出来，让我们看见这两者之间的不同，是让我们看见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的是藐视别人的。其实也就是说，我们会靠着我们自己认为我们可以做这个，我们可以做那个，达成我们已经有得到该有的这些资源等等。耶稣就是要在比喻里面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人是邻里骄傲的人。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说这个法利赛人他祷告的时候都是抬着头，然后眼睛是睁得大大的，是开着眼睛的，然后跟神祷告。他们怎么祷告呢？他们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但是另外有个税吏，他却深深觉得自己罪孽深重，他远远地站在圣殿的一个角落的里面，他就像一个乞丐一样萎缩的躲在一个角落的里面，他不敢看神，他连天都不敢向上去看，然后呢他这样子萎缩着，觉得自己罪孽深重的这种方式，捶着这胸说，神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 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耶稣怎么评论这个人呢？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以后倒比那人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耶稣另外有一次他就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是要告诉人，让我们看见骄傲的法利赛人他反而不能进天国，而这个邻里贫穷的痛悔认罪的税吏，他向神哭求，向神求怜悯的人反而有福了。他们是有福的，因为他们是唯一认知到自己是邻里贫穷的人，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神，来提取这个福乐真正的来源。他们是唯一知道神是要给祝福的人，他们这样愿意在邻里面知道自己是邻里贫穷的人，是拥有天国的人，也就是耶稣所说的邻里贫穷的人、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旧约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例子，我们可以看见先知以赛亚，他被神很奇妙的使用，行了许多的神迹，但是他在之前，他在邻里贫穷之前，认识到自己邻里贫穷之前，他一点都没有被神所使用。他在乌西亚王去世的时候，他非常的难过，他痛哭流，他觉得非常的绝望，觉得这个国家要完蛋了，觉得他自己也要完蛋了。他不知道当这个国王去世了以后，他们要何去何从。但有恩典的神却介入到他的生命当中，让他来看见谁才是真正最重要的，不是以赛亚他自己，也不是国王乌西亚，神所要彰显的是他自己。所以在一个意象当中，以赛亚看见这个意象里面以后，他在以赛亚书六章第五节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在这一刻，以赛亚看见自己是邻里贫穷的人，神就祝福他，神就使用他。不光是以赛亚，还有基甸，在四世纪的六章十五节，当神差派基甸要去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微小的。因为他看见自己是不够的，没有能力的，但就是因为他看见自己是邻里贫穷的，神就与他同在，神要来使用他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不光是在旧约的例子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新约里面有很多的例子。我们也看到彼得的灵性，他本来是非常刚强的，很有自信的，但是他却说，主啊，离开我，我是罪人。这是彼得他转变的开始。同样的，使徒保罗也是一样，他知道他在肉体里面是没有良善的，他是罪魁当中的罪魁，是亵渎神的，是逼迫人的，他看见自己是毫无价值的，是连同粪土，是同垃圾一样，他把万事都当成是有损的。所以呢，他看见自己是毫无价值的，然而他知道正因为自己没有价值，是神的能力复辟他，是神要使他在他的软弱当中能够显出神的刚强。所以有人，什么是邻里的贫穷？有人就归纳圣经里面，简单的说，邻里贫穷是一种自我的无力感，邻里的贫穷是一种在神面前邻里的匮乏和无助，邻里的贫穷是一种在神面前的道德的污秽，邻里贫穷是一个在神的面前不配。当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承认我们自己不配，承认我们自己什么都不是的时候，这不是一个结局，这反而是一个开始。耶稣说，进入天国的人第一件要明白的就是，我不能，我做不了，我不配。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时候， 这就是邻里的贫穷。邻里的贫穷，承认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解决自己问题，没有办法拯救自己，我需要帮助，我没有能力，所以呢，会让他来寻求真正能够来帮助人，让我们意识到，过去我们都是凭着我们自己在努力赚取我们邻里面生命的人，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但是当他邻里贫穷的时候，他成为一个邻里贫穷人，他就意识到，很可能我们没有做出任何像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些罪的外在的行为，可能我们一生当中也没有这些啊，也没有犯很多的罪，我们可能没有做出一般人视为罪的这些行为出来，无论是欺骗、是暴力、是污秽的事情，虽然我们一生当中都没有做这些啊犯这些罪，但罪的本质其实是宣称我们自己要来掌管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自己要做我们自己生命的主人，我们有权，我们认为我们有权来掌管自己的生命，我们的时间，我们怎么跟别人相处，我们可以自己来决定一切，也就是按自己的意愿来生活。换句话说，我们就是自己生命的主人，我们就是自己的神，我们的生命是以自己为中心。其实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神所要告诉我们，这就是罪。你我可能在外在的行为上面没有犯任何的罪，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身里面都是有罪，因为我们自己要做自己生命的主人，我们要自己做神。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才会意识到我们拥有这个要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喜乐、赐给人生的这位神，我们才能够透过耶稣基督能够看见他给我们的恩典。就好像在新约里面，耶稣也说过一个故事，说讲到一个乞丐。乞丐有个特点，除了知道自己是贫穷以外，我们在路上的时候也看到有一些乞丐，还有一个什么特点？他会做什么？他会向人祈求。他不光是停留在知道自己是贫穷的，他会向人祈求。同样的，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是邻里是贫穷的时候，我们才会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呼求神。但我们必须要先从认识到我们自己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从这一点开始。很多人来到教会，以为基督的信仰只不过是一些励志的故事，只不过是教人怎么样做好人、做好事的道理。换句话说，来到教会，我们想我们会到教会聚会，我们碰到人生的低谷，那我们想要来到教会能够使自己成为好人，我们认为我们只要做努力的去做一些事情，我来到教会，我多读一点圣经，我多祷告，我多做在教会里面做些事情，我能够戒掉这些不好的习惯，也许我就能够像人所说的那种力量。所以呢，我们想试一试，多做一些，常常觉得做得不够，还要再多做一些。但是对于这位掌管宇宙万有的神，其实他不需要我们做任何的事情。在八福里面，他不是说你需要虚心你才能够得福，他说的是虚心的人有福了。我们必须成为一个心理贫穷的人，我们不要说我要洁净我自己的生命，而是我们要说我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不要说我正在受苦，我陷入到人生的谷底，所以呢我需要一些激励，而是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来到你面前不是因为我需要激励，而是因为我就是一个贫穷的人，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是因为我欠你一切所有的，我所欠的债我没有办法偿还，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我是一个破产的人，靠着自己没有办法解决，我愿意这样子的来到你的面前。就像一个乞丐一样，他看见自己的贫穷，愿意向人祈求一样。当我们认识到自己邻里的贫穷是第一步， 承认自己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只能依靠神。登山宝训和八福的目的其实是跟神在西乃山所颁布的律法是一样的，目的是让我们看见靠着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八福是向门徒们展示他们做不到的，他们是邻里贫穷的，完全要依靠神。我们不能期盼还没有得救的人，生命还没有被改变的人，他们能够来遵循这八福里面所说的，或者是律法上所说的。这会像一个什么样的子呢？启示录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天国里面，狮子跟绵羊会怎么样？会躺卧在一起，对不对？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在天国里面，狮子跟绵羊会躺卧在一起。我们想想看，狮子跟绵羊会躺卧在一起，这是不是一件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要想要证明的话，我们可以到匹兹堡动物园里面去，你跟他讲天国的道理，跟他讲八福，然后呢，你把这个狮子领出来，把它放在跟绵羊在一起，什么事情会发生？狮子就把绵羊给吃了。为什么呢？这头狮子不是已经听到天国的道理，听到八福的教导，为什么他还是会把那个绵羊给吃了呢？因为这头狮子他必须要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本性。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跟还没有得救重生的人告诉他们，他们要来遵循登山宝训，他们要来遵循八福的真理。我们不应该期盼他们能够实践出来。人需要的是第一个虚心的，在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他有一个新的生命，天国就是他的，所有的福都是从这个邻里贫穷的人开始。弟兄姐妹，这邻里的贫穷不光是在我们得救信主那一刻，邻里的贫穷是我们天天能够看见我们真实的本相。我们会不会有觉得，为什么别人能够结婚我没有结婚？为什么别人有小孩我没有小孩？为什么别人可以去 Google 去 Apple 上班我不能？我也每个礼拜来教会聚会，我也每个礼拜到小组查经，我祷告，我读圣经，为什么神让我的生活就是比这些人还不如？当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在抱怨的时候，其实就想到我们做了一些我们是配得的，就表示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属灵的状况，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当一个邻里贫穷的人，他不是看自己做了什么，他也不是看自己的情况是如何，而是真正意识到他在灵里面的疲乏，他什么都不是，他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William Carey， 威廉·克里，在近代称为一个宣教之父，他到印度，到许多的国家去传福音给这些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但是他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里面，他所经历的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他在印度传福音的时候，他的妻子死，不光是他的妻子死，他的儿子也死，而且呢，他在翻译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这些翻译圣经给有六种不同的语言，而且当中很多的手稿在一次大火里面都烧掉了，都还没发行还没印出来的时候，这些手稿就被火烧了，付之一炬，多年来几十年的心血就没有了。 William Carey 碰到这些的事情，他被称为宣教之父，但他不是一个高度自尊的人，他反而不断地在责备自己所犯的罪， 当那场大火烧掉他这些翻译圣经的宝贵的这些手稿的时候，他不去责备魔鬼，你是阻挡我的人，他反而是说神的路是多么的难啊。然后他责备自己，他在工作当中存有太多自负的心理，他说这是神在管教我，在教导我的时候，神有权这么做，他对我的处罚是我应得的，因为他看见自己是一个邻里贫乏的人。 William Carey 他在后来这个侍奉的当中，四名的宣教伙伴相继都去世了，他也看见自己的太太过世了，自己儿子过世了，他不明白为什么神还让他继续的在那里啊，保存留他的生命，让他在那里。所以他写信给他的同伴，在啊国内的一个属灵的支持的伙伴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一棵贫乏的树被保留下来，但我知道神不会做错决定。也就在1834年的时候，他去印度去传福音的时候，然后他就在印度过世。在那里呢，他要求呢，他的墓碑上面只写了一句话，很简单的一句话。William Carey 是一个相貌很平常的人，他惹上热病，他失去他的家人，他又受伤，在这样的一个经历的里面。他墓碑里面就是有记载他出生的日期，他去世日期，然后还有简单的一句话，这里说到他是一只被厌弃、穷困和无助的蠕虫，但是他在他的膀臂中找到安息，在神的膀臂中找到安息。为什么 William Carey 他在经历多这么多苦难的事情，他仍然能够去忠心的来做神要他做的事情？他把圣经翻译成六种语言，把部分的圣经甚至翻译成29语言，这样一个对天国有贡献的人，他的奥秘在哪里？就在他墓碑上所说的，他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弟兄姐妹，邻里贫穷是你我在属灵生命的写照吗？耶稣说虚心的有福了，邻里贫穷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神不看我们做什么，也许我们现在服侍没有什么果效，但神所看的，我们是否知道我们自己是邻里贫穷的人，不是靠我们自己，所以靠的是这一位将他自己生命赐给我们的这位耶稣基督。神给我们的保证，给我们的应许，天国是你我的，我们是天国的子民，这件事情再不会与我们相隔离。我们是否有这样的确据？虽然知道自己在灵里面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配，但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在天国里的人，神要把他天国的福分赐给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